属灵的分辨跟彼此相爱结合在一起。约翰在约翰一书就提到，在主回来的日子以前啊，信徒上呢，信徒要在属灵的根基上要能够站立得稳。一方面是因为有假教师啊，就是传讲错误教训的这些人的这些活动，另一方面呢，也是这个外面的逼迫。因为自从主复活升天，教会建立以后，一直到后来越来的话，教会越是受到外面的逼迫，而且呢，还有些假先知的迷惑。什么地方有真理的话，什么地方就有假的这个教训出来；什么地方有神的仆人在工作的话，什么地方就有假先知、假教师在那边活动。因为这个是背后假教师的活动是受到撒旦的这个利用，用来破坏神的真理。所以在约翰就特别提出来，以前提出来，在这个主快来回以前，主也提到，在他回来以前有一个症状，就是人的爱心呢会渐渐的冷淡了。这个爱呢，就指的这人际人中间的爱，也指的信徒对神的爱。所以这个是约翰要跟我们提到的。所以在约翰在这一卷书里头呢，就是要劝勉信徒在真道上能够造就自己。所以他从第一章开始就讲了很多方面的内容。他讲过，这个要住在主里面，要住在主里面。接下来他也说到，要跟神相交，神就是光，你要行在光中就与神同行。那么又说要认识基督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那么又说到我们要活在真理跟爱的中间而且要叫我们能够持定神给我们的永生，就永远的生命所以他会从各方面讲到信徒会遇到的危险，也告诉我们怎样能够来防备这些危险。所以这一讲呢，就是从第一节一直到十一节呢，我们要来看到一个属灵的分辨所以在第一节里面就特别提到，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要试验。所以灵的话不可以是盲目的接受，一听见这灵就觉得这灵比一切都要高，就把它接受过来。因为这里面仇敌往往利用这方面来迷惑这个他神的儿女，叫我们所接受的不是这个神的出于神的，是人或者撒旦利用人的错误所提出来的。所以要看看这个灵他所讲的，他所主张的是出于神的还是不是出于神的所以这段经文呢，我们把它分成两段一段就是属灵的分辨从第一节到第六节，第二段呢是讲到彼此相爱这七节到十一节。那这两个题目从表面看起来好像是关系不太大一样的你先讲到属灵的分辨，为什么又要讲到彼此相爱呢？因为这个两个是结合在一起的属灵的分辨，看哪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到底他这个灵是出于撒旦的还是出于神的，那是这个对外面的仇敌，对外面的错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要分辨，不要稀里糊涂一听到以后马上就接受过来。那另外一方面呢，就彼此相爱呢是对教会内部，所以对教会外部呢我们要有属灵的分辨，在教会内部呢 我们就要彼此相爱。不是说因为有属灵的分辨，就把这个神的儿女弟兄姊妹排挤在外头。为什么要有属灵的分辨呢？因为这里说，他说因为世上有好多假先知出来的啊，就是说你们的这个一切的灵呢，你们不可都信啊，有的要信，有的不可以信。那不可都信，就不是说每一个受到灵就觉得都是对的，都要接受。他说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要区分开，要区分什么是真理的灵，什么是错误谬妄的灵，那是要分别的。不能一听见灵哦，那我就全部都接受。在神的儿女中间，常常会因着这些问题使得信徒走错了路。本来一个信徒信主以后很好的，他的追求有时候就碰到一些错误的这个教导，结果就追求到另外方向了，偏离了正路，去走的错误的道路，这样的话对他的灵性就很大的亏损，那这个是很危险的。那这个谬妄的灵呢，就是宣传谬妄啊，错谬的灵，他宣传呢不是这个真理，而是宣传一些错误的，所以就是不要一听见这个事情很神奇，你就接受了。这个我们基督徒比较天真一点，好像我们怀疑的心不太多的，就觉得这很好啊，他这个一祷告的话，这病就好；他一祷告的话，就能够一切都很顺利啊。他觉得很好奇，所以就很容易受到这些的迷惑了。所以这个有这个教会当中，在教会的当中的话，也常常会这些错误的灵进到教会里头来，来迷惑这信徒。比如有一些就会提倡说方言，有的就提倡医病，这些呢容易把人呢引到这个虚假的教训里头，叫人放弃这追求生命的路，而去追求那些错误的路。所以特别是在末世的话，就是很多很多，真理只有一个，正确的事情只有一个，可是错误的话真是形形色色，不管是在中国或者是在别的国家，在哪个地方都有这些事情出现。就是在北美的话，这些错误的这种灵的话也是不少的，所以也是需要我们警惕。因为这个为什么这些错谬的东西能够被信徒接受呢？被有些人看见很热心的人接受呢？可以说是接受这样的灵或接受这样教训的信徒啊，很多是很热心的，因为很冷淡的，他对什么事情都不管的，不太容易受这些迷惑。但是对一些热心的基督徒呢，很容易受到这些错误谬的东西的影响，因为这些错误呢是迎合人表面上的需要，迎合表面的这个好处而来的。所以他有些是有些成功福音，所以说你怎么信的话，你要怎么信才能够在世上能成功，你怎么能得到财富。他说神叫我们是不是叫我们作为一个贫穷的基督徒啊，神把一切的丰富都赐给我们啊，那你就要追求怎么得到地上的丰富。那么这些呢都是从因为迎合人的好处。为什么有一些东西很盛行呢？因为它迎合人对身体的需要，很多人去这个去运动，去这个去做的瑜伽， 这些呢，因为这个说对他身体有好处，但是呢，他就不知道有一些东西的话，背后有错误的灵，有错误的灵在背后操纵的，开始你不觉得，慢慢走进去，走得越久，走越深，就会受到他的影响。所以呢，他说不可都信，不管这个听起来多么好听，你总要分辨看是不是出于神的，是不是神要他们这样说的，是不是他们这样说是合乎神的真理吗？如果是不合乎神真理，那你就要抵挡，就不要这个盲目的接受。怎么样分辨呢？在这个圣经告诉我们，他说第二节就是分辨正确的跟错误的，就是说凡是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就是用这一节圣经就可以来分辨，不是说他错的什么地方，先不要说他错的什么地方，看他这个所说的是能够是讲到耶稣基督没有，讲到耶稣基督怎么来的，说的讲到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那么就出于神。如果他不是讲耶稣基督是从肉身来的，那就不出于神。那这个意思怎么样呢？就说到耶稣是神，你信耶稣，信耶稣，你不是信耶稣是一个超人，不是信耶稣给我们这个物质上的好处，是个革命家，或是一个哲学家，他能教导你做人的道理，自富自造，并不是。他说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他是有神性，是神，但是呢，他是又是人，神人二性。所以这个第二节呢，是我们常常要记住的，就是要记住这一节圣经，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所以不符合这句话的，那就是不是出于神，是很简单也很重要，值得我们这一生中间都要持守的。这个地方的认，这个认啊，凡灵认耶稣基督，这个认呢是一个承认的意思，这个认不是一个认识，这个乃是一个承认，知道耶稣基督呢是神，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知道耶稣基督呢是成了肉身来的。为什么说成肉身来呢？他本来在天上他没有肉身，但是来到地上他取了人的样子，这个肉身是死取得人的形状啊，取得人的生命，这样的话他是成了肉身了。所以他在诞生以前呢他是神，那么他来到地上呢他取得人的样子啊，取得人性，他也是个真正的人，他也是真正的神，并不是因为耶稣是神来到地上就不是神了，他仍然是神，但是呢人看见他呢是在肉身里头看见他，不是看见他的神里头的这一方的外形。所以这样的话呢，他说他是降生，就是神来到地上做人降生。为什么要来？为什么耶稣要到地上来？因为他要做人的救主。在马太福音第一章就告诉我们，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头救出来。人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有罪了，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这个罪性呢一直遗传，一直传下来，一直到世界上几千年或者几百年几万年以后，人都是从亚当来的，都是人的话，他就是一个罪性在他里面，一生下来就带着罪性来。那么这个呢，耶稣呢他要把人从罪里头救出来，所以他要成为人， 要取得肉身才能够替人担当人的罪。如果他是神，只是来到地上，说我赦免你们的罪，我担当你们的罪，他怎么神可以担当人的罪呢？不可以，他必须是成为肉人以后，他才能够担当人的罪。他要替人死，神不能替人死，神只有成为肉身，在耶稣基督里成为肉身，他才能够替人死。所以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是在做人类的救主。所以这样，他一方面他是神，他是百分之一百的神，另一方面他来到地上做人，他是百分之一百的人，这样的话才可以做我们的救主。所以这个灵承认耶稣基督是这样成为肉身来到地上，他是为了做人类的救主。那么这样的你认识耶稣基督是这样的一位救主的话，那这个对于他说呢就是非常重要了。如果你否认耶稣不是神，而且否认他不是来到地上做人，那这样的话救恩就跟他没有什么关系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句，就是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所以这个福音的中心呢，就是说在这个人身上，这一个人不是普通的人，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像这里所说的这个耶稣基督这样的人。所以耶稣呢就是三而一神里头的这个子神，他降世为人，他有神性又有人性，所以这个成为我们的救主。因为他来做救主呢，他必须是神又是人，单单是神他还做不了我们的救主，单单是人更不可能做人类的救主，所以他必须是神又是人。因为他是神，所以他才有能力能够拯救人，因为他是人，所以他才能够代替人死在十字架，才能够担当人的罪。神不能担当人的罪，他必须成为人以后他才能够担当人的罪。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看见这个福音的中心呢，不是一些教义，不是一些理论，乃是中心就是一个人，这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使徒行传第四章就说，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个名是谁呢？就耶稣基督，他是既是神又是人。那么下面说凡灵不认耶稣，第三节说凡灵不认耶稣不认耶稣就是不承认耶稣，不承认耶稣是人类的救主，不承认耶稣是来到地上神成为肉身来的，那么这个就是敌基督的灵。你就在世上常常会看到很多异端出来的一些理论，那么有一个异端说耶稣是神他不是人，他受洗的时候呢有那个基督降在他的身上，所以他就在地上呢就是传道讲救人的道理，等到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呢，那个基督呢离开了那么他就是这样的话就说他是这样来到地上的，这个是完全是错误的。他不否认耶稣，在历史中有位耶稣，但这位耶稣呢他不承认耶稣是救主，不承认耶稣既是神又是人，不承认他是人他就不能担当我们的罪。神怎么能担当我们的罪呢？神不能担当我们的罪，那只有神成为人才能够担当我们的罪。所以这个是福音的一个很基本的道理，但 但是这一些错误的东西呢，异端呢，确实把这个跟你混在一块，就用人普通的这种理论来传播传他的道理，所以有些人就说了他是迷惑。那么下面看到这个凡灵认耶稣基督是什么罗生来的这句话呢，我们要常常记住啊。这个认呢，就是承认接受神的话，承认耶稣是神来到地上做人，来救人从罪里头出来。那么这个呢，你所信的这位神啊，那就是你信对了啊。如果你单单是信一个异端的所说的耶稣基督，那你就跟永生就没有关系了。所以接下来第四节到第六节呢，约翰呢就是鼓励这个信徒呢在征战中间要得胜啊。他说小子们呢，你们是属神的。这些小子们呢，就是这些当时的基督徒，他们都是属神的，神已经把生命赐给他们，神也把我们所需要的能力跟智慧都赐给他们，也把我们应该负的责任也告诉他们啊。所以信徒呢是属神的，他说你一定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他们是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接受主为他们的罪而死，他们因为承认自己的罪，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救主，他们就得了神赐给他们新的生命。那这个就是他已经是胜了啊，他们已经胜了这些错误的东西啊。那么他说我们呢必定能够得胜啊，虽然异端有很多的说法，有很多的手法啊，能够引诱人错误，但是约翰说呢，他说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啊，而且在你们里面的呢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因为你们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灵，有圣灵在你们的里面，你们就能胜过这些错误的灵。而且呢，不但你自己认识，他说第六节说认识神的就听从你们，他们不认识神的人就听从异端的，但是认识神的人呢，他们就会听从你们啊。所以就是听从你们的可能是人多或者人少，就不在乎人多人少，只要有一个人在这聚会中间，他认识了神，认识的福音，认识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那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收获了比有一百人听了以后一百人介绍都是错误的东西那好得多。就是说就是福音就是说认识神的人呢就会听我们的就听我们所传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就知道人传的到底是真理呢，到底传的是错谬呢，这就能够很容易的就来分辨出来了。约翰在第一段他说了就是要有属灵的分辨下面呢到第四节到第六节呢，他就鼓励这个信徒在征战中间要得胜而且在下面呢到第七节开始呢，就说到我们要彼此相爱他讲完属灵的分辨以后呢，接着就讲这个要彼此相爱，因为这个分辨这些错误的属灵的分辨呢，是关于这个对外的对这些错误的是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一种认识，但是呢还另外一方面呢，还要信耶稣基督的名，那这样的话呢要彼此相爱，那么这样的话呢，一个是对外的对外的 就是有属灵的分辨，对内的呢，对自己，对教会内部呢，就是要彼此相爱。那这样的话，能够照主的命令，这样的彼此相爱的话呢，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两方面都能够顾着到，不是说我们只是去分辨哪个是错的，哪个是对的，重要的在后面要接受那些正确的，那就是我们要彼此的相爱，那第七节跟第八节呢，约翰就说到了，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他说为什么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呢？因为我们都是从神而来的，我们都有神的生命，所以我们才能够彼此相爱。我们彼此相爱并不是我们是同乡，也不是我们的脾气都一样，我们的这个出生都一样，我们的爱好都一样，所以我们才能彼此相爱。他说不是的，他说我们彼此相爱呢，因为是爱是从神来的，你信主你是从神来的，他信主也是从神来的，那这样的话呢，都是从神所生的，那么就很容易呢，我们就很容易就能够彼此相爱了啊。但是今天呢，这个爱呢是很被人所滥用啊，到处你都提到这个爱字，但这个爱呢，跟圣经里头所说的神的爱就不一样啊。但是呢，我们不能去分辨每个说法，但是我们要持守，要基本的认识有一点的话，就是说爱是从神来的啊，因为圣经所说的爱跟世界上的人所说的爱是完全不一样的。圣经里头所说的都是爱，是一种主耶稣基督那样的爱，它是有自我牺牲啊。说到这个圣经的爱呢，是一种自我牺牲，它能够关怀别人那种这样的爱，不是说为了自己的好处，为了自己的享受，那只是为自己的爱呢，就不是圣经所说的爱啊。所以就是它是既然是自我牺牲，它不是为了自己的益处，而是为了别人的益处啊。但是这样的爱呢，就是为了对方最大的好处，这就是神对我们这样的，他是为了我们最大的好处。当我们这些人在罪恶当中没有方向没有出路的时候，神借着耶稣基督来救了我们，改变了我们这一生，那这个是神给我们做的啊。这个爱呢，所以这个圣经告诉我们，圣经的爱呢是一种牺牲，因为以耶稣基督作为一个代表，他牺牲自己在天上的地位跟荣耀，他来到地上做一个普通的人，受尽了各样的误会欺压对待，但是他就为了救我们，他一直走到十字架，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爱呢，他是甘心乐意的为我们这些人所舍的。所以基督徒的对人的爱呢，也要有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有这样的意思，不只是一个态度啊，不是只是一个态度，而是我们一个有行动啊，必要的时候，当主要你为别人牺牲的时候，你能够为了爱主的缘故，爱人的缘故，你把自己摆上的话，这是神所喜欢看到的。那么在这两节圣经里头提到有几点，第七节是提到爱是从神来的，是来自神的本性，堕落的人类本身是没有爱的，若不是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把他的爱给我们的话，把他爱的生命赐给我们的话，我们也不可能有爱。 啊，但是爱是从神来的，所以你可以看到神的爱就是一个牺牲的爱，所以你可以看到神的爱在这个母爱就是有比较像啊，比较像神的爱啊，神爱是能舍去他的独生子，那母亲为了孩子的话，也有时候他也愿意舍去自己，所以这母爱的话呢，它的根本呢是从神的爱而出来的啊。那第二点呢，因为他说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生的啊，因为他说这样的圣爱啊都是从神来的啊，认识神才能够做到这样啊。所以神呢，这真的儿女呢，就是把神的爱就能够显现出来啊。所以神救我们的目的，不但叫我们得到永生，将来我们在永世里头与神永远的亲，神还有个目的，就是叫我们能够做他爱的儿女，叫人在信徒基督徒的身上能够看到神的爱，叫人也能够因着信徒所表现出来的神的爱来认识这位神是爱我们的神，这位耶稣基督是爱我们的主。那这样的话神的本性能够从信徒的身上显明出来。所以神为了爱我们显出他的爱的话，拯救我们从罪里头出来，所以在第九节开始就说到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上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啊，叫我们得到他的生命，他的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啊，爱我们的心。所以你我说神你怎么爱啊，神怎么爱，神怎么爱我，他说你就要看一看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他是为了谁死啊，他是为了我的罪而死，那么这是神爱我的一个最明显的表现啊。所以不是等到我们悔改以后神才爱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被罪压制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而死了。所以这个是神的大爱啊，不是等到我们悔改以后我们爱主了主才爱我们，在我们还不爱主，在我们还不认识主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这个爱的就向我们显明了啊。这句话里头第九节这句话里头他说神差他独生子，差他的独生子这句话也很重要，这独生子什么呢，就表明耶稣基督跟父神的关系，独生子就独特的啊，这独特的啊，只有他能够来到世上来表明神的对他的爱，也就只有他能够叫我们接着他的生。他说我们可以接着他的生，在第九节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接着他得生，接着他得生就是叫我们能够得到他丰盛的生命，不是单单不会死亡，而且呢得到丰富的生命，永远的生命。所以这个主耶稣来到地上，他是神的独生子的话，就他跟神独特的关系，要把神的心借着他来到世上，向世上的人都能显明出来。所以这个主耶稣来了以后，他做什么呢？做我们的挽回祭，为我们的罪做挽回祭啊。做挽回祭的意思就是，本来的我们犯罪人，神的怒气在我们身上，那么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死，他代替我们，他就神就看着基督所代替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上面，他就不再对我们发怒了，就挽回神的愤怒，这就是挽回祭。那这个是神的爱，神不再发怒了啊， 这是神的公义的要求呢就得到满足了。所以这一切呢都是神起头的，并不是我们会爱神，神才赦免我们的罪，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代替。所以讲到这里的话，约翰就问了，他说十一节说，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的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如果我们真的认识到神这么的爱的话，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说我们不能够彼此相爱呢？所以这句话的话就是叫我们能够看到神在爱我们，我们也在彼此相爱。我们对神的爱我们没有办法报答，我们唯一能做的什么呢？就是彼此相爱啊，让神的爱在我们身上能够有一条出路啊，能够得到我们的心，也叫我们能够把天父的爱能够显明在世人的当中啊。所以这个是约翰在这里用多次的啊提到有亲爱的弟兄，多次提到神，提到这个耶稣基督，都是叫我们认识到神对我们的心，也叫我们能够因着相信了神，相信耶稣基督，我们也能够满足神的心，也能够来彼此相爱。在古代的时候啊，在古代的时候有一个见证，我就写在这个上面的话，就是在第一世纪啊末了的时候，这个约翰呢，使徒约翰呢，年纪很大，差不多快近100岁了，他的身体很软弱，所以就需要人抬他到教会去。所以每次聚会结束以后，他都要说了，小子们呐，你们要彼此相爱。他等到年老的时候，他不是到教会去讲道，他就去参加聚会。但是在教会聚会结束的时候，弟兄们会请他讲话。他讲了一句话，就说：“弟兄啊，小子们呐，你们要彼此相爱。”每一次去，每一次结束的时候，都是说同样一句话。这样说时间长了以后，人就觉得很不耐烦了，这一样的话为什么再三要说呢？那么这个约翰就说了，他说这是主的命令，弟兄们啊，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是主的命令。他说只要有这一条做到了就够了啊。所以说明这彼此相爱不是一个很普通的命令，乃是一个很重要的命令。所以这里面这个经文里头告诉我们一个要属灵分辨，我们要有一个分辨的灵，知道哪一些是神的，你按照这个是出于神的，你好好去学习，好好追求，生命就慢慢长大。但是同时呢，我们也能够分辨什么是错误的，我们不能够跟随错误的灵。有些信徒当你认识他的时候，看见他很活泼啊，心很追求啊，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就慢慢就看见他就在偏了另一方面的，你就会看见他就对这些真理的东西呢就不太有兴趣，他所喜欢的就是一些比较偏的东西，一个自己的能够得到满足的东西，能对身体有好处的东西，这个就是一个很危险。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这个认识的。所以记得今天这些话很简单的话，但是又是很重要的话呢，我们要来认识到属灵的分辨，也要来学习彼此相爱这是神对我们的命令。我就是记得我年轻的时候信了主以后在教会里头所得到的好处我们在那个时候还在学校读书，所以每个礼拜六的话下午就没有课了，我们这些青年弟兄姊妹呢 我们就来到教会里头。我们是做什么呢？做这个清洁，就是把这个聚会的地方一个礼拜能够打扫一下，那么这个弟兄就做清洁，姊妹做什么？做饭，因为每个礼拜六都有一次，下午都有一次呗，所以就是有这个姊妹们呢就负责做饭，这个买菜呢就请这个师母，他们去买菜的时候呢，那个礼拜六呢跟我们多买点菜，我们这个姊妹们来了以后就可以做饭。所以我在教会这几年的话，在这个方面得到很多的属灵上的好处，就是我们每个礼拜六，大概有六七十个青年弟兄姊妹，他们都是学生，大部分都是学生，在大学的，在高中的，在一起聚集。下午呢就一块做点清洁，姊妹呢他们就做饭，做完饭以后，大家一起吃，然后到晚上呢就聚会，弟兄姊妹非常近啊，大家都比较认识啊，有相亲相近啊，这个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属灵的光景。年长的弟兄姊妹都羡慕我们这些年轻人在一起的光景啊，真是有这样的情形。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神给我们不但我们聚会能够听到神的话，神也叫我们来彼此相爱。怎么彼此相爱呢？我们在这个晚上聚会的时候呢，就会分成几个组，如果人太多大概就分成七个组八个组吧，每个组都有一个组长，那么就在里面就彼此有分享啊。这个弟兄这个姊妹会说到他的学校里头所碰到的难处，另外一个也会说到这方面，说他神怎么能够借着一些话来帮助他，来教导他。那么就这样的话呢，在一起分享，在一起交通，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弟兄姊妹的家里面也会开放，叫我们这些青年人到他家里去吃饭啊。那么这样的话，好像这些弟兄姊妹就是真是像一家人这样的，中间有什么难处，比如说他会说到他在学校里人家因为他是基督徒就会对他有什么一些看法说法，那么在聚会中间呢，大家彼此为对方祷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使得我们都在这条属灵的道路上的前进虽然这个几年的时间，这几年的时间是我这一生中间不能忘记的这个一个教会的生活。但这样的聚会呢，这情形呢，那个地方还是那个地方。等我在加拿大住了很长的时间以后，我第一次回到上海去，到我本来聚会的地方去看一看，已经是面目全非了。不是房子没有了，房子还在，人呢很多很挤，要分两堂。但是当我聚完会，我看看我本来聚会的地方，我离开教会这房子的大门的时候，没有人给我打个招呼，好像你来了也这样，你去了也这样，好像就没有这种弟兄姊妹像过去看见你来了就很高兴，哦，又怎么见到你了你怎么样了，都很关心。我那次去很觉得很奇怪，出来以后没有一个人来问你弟兄你从哪里来的，没有，就完了，好像就离开了这就是跟当时的情况就不是一样的。所以神给我特别的恩典特别在我年轻的时候，在我生命还幼稚的时候，他就赐给我这样一个彼此相爱的光景属灵的成长不单单是神的话，我们需要神的话，还需要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彼此鼓励，有难处彼此担当，像刚才所唱的诗歌一样的，父的捆绑把我们 用他的生命把我们捆绑在一起。虽然我们个人是软弱的，个人我们会遇到很多的难处，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承担的，但是有弟兄姊妹在一起为你带到关心，这样的话就是把神在我们中间能够表现出来啊。所以我们感谢神，神不但是赐给我们救主，赐给我们有聚会的地方可以一起聚会，神也把这样的命令赐给我们，叫我们彼此相爱。所以我们可以在平时祷告的时候纪念我们的弟兄姊妹身体的软弱，灵性的软弱，各方面的需要，可以为他们祷告啊。神会听见，神会纪念，神也会带领我们一起往前。尤其是在现在幕后的时代有很多的难处是我们个人不能够担当的，我们需要神。就刚才唱那个诗歌，那个作者在一个地方当一个传道人，等到他最后这趟讲完道的话，他要离开的时候，他已经把叫这个马车来的话，已经早晨把行李都装上了，都停在这个教会的这个房子的外面的过道里头了。就这个传道人跟他的家就这讲完道的话他就离开了。可是这一离开的话，看见门口排队排在两行旁边呢，这弟兄姊妹排在两边，这马车是在后面在等着，装好行李了，马上动身了。那这个传道人这个弟兄看到这些弟兄姊妹都是流了泪，也不说你牧师你不能走，也舍不得他走，静静的大家都不说话在这个时候，这个传道人就问他的姊妹，问他的妻子说，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办呢？怎么办？弟兄姊妹这样的爱的话我们怎么办？他们姊妹说，那我们就不要走了，就不走了，就吩咐这马车回去把这个行李都卸下来。他继续又在那个地方又服侍了些时候这个爱的捆绑把他们给绑在一起。这就是神要看见的这种美好的光景。神在世上要我们有平安有喜乐，叫我们来敬畏他，神也更愿意看见我们有一些在一起的弟兄姊妹在彼此的相爱，能够把神的爱表现出来。所以我们这个要求神用他的爱来充满我们，来感动我们，叫我们能够按照神所引导的，我们来彼此相爱。愿神赐福给他的教会，赐福给众弟兄姊妹。我们低头一同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你为了爱我们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能够罪得到赦免，使神的愤怒不在我们身上。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感谢你，你把我们放在教会当中不管是人多人少，你把这个彼此相爱的心也放在我们当中，求主你自己恩待我们我们有些时候还是不够关心人，或者我们还没有做得好的，求主加给我们力量，能够在你的命令上我们一同来持守，彼此相爱，在你面前来讨你的喜悦。特别是现在在末世的时候，有各样的困难会临到我们，我们个人的力量都是很薄弱的，我们需要弟兄姊妹的扶持，需要弟兄姊妹的代祷，求主你用你的爱来激励我们，叫我们能够在这个爱的上面我们有学习。愿主你听我们祷告，也祝福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姊妹，与我们个人同在，也与我们的家同在，叫我们在你面前能够度过前面的日子。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